欢迎收听 Joe Radio， 现在是黄金时代，我是 RJ Fang。 在过去一周当中呢，除了各大联赛也仍然进行精彩的比赛之外，英格兰呢在周中也进行了针对他们顶级的几个级别的联赛设立的一个联赛杯。联赛杯呢是包含英超联赛在内，加上国内的英格兰冠军联赛，还有英格兰甲级联赛，还有英格兰乙级联赛，这四个层级的联赛总共90支球队进行淘汰制的一种杯赛。当然这一项杯赛其实它的意义对于这个强权球队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重大，许多的球队呢在面对到低级别的 球队的时候呢，这些强队往往会派出一些替补选手，或者是将他们的青年队有潜力的这些球员派上阵，作为一个磨练的机会。那对于这些弱队呢，如果他能够跟所谓的强队甚至是英超级别的豪门球队来交手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历练，也是一个很棒的经验，更能够提升这个球队的能见度。所以如果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一个英格兰乙级联赛的球队对上像是切尔西、曼城、曼联、阿森纳、利物浦这一类的强权球队的话，那话题性呢也是十分的重大。如果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他们甚至能够赢得比赛的话，相信会吸引许多人的目光，许多队上呢拥有潜力的不错的这些球员甚至能够得到一份更好的合约，他们有可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哦。所以今天的新闻就会告诉大家，马上回来。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ang。 在本段节目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英格兰超级联赛在上周发生了哪些重大事情呢？首先呢是上一轮的英超大战，曼彻斯特德比，当然就是由曼联对上曼城这两支算是同城死敌的对决。过往的比赛他们都会进行的相当火热，而且场面上不论当时双方的球队状态的士气如何，都是一场绝对不能输的比赛。而这次的比赛却是出乎众人意料的，场面上呢显得非常的安静。上半场曼联竟然是零次的射门，而曼城也只有四次，双方呢都互交白卷，而且没有射正的这个记录。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虽然双方呢过往的历史渊源让他们呢如同仇敌一样，不过呢场面却是出乎意料的安静。即使到了下半场也仍然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得分，虽然曼联掌握了整个控球权的机会，可是呢他们始终无法攻破由旧号把守的大门。当然曼联有过几次漂亮的搭配默契的组合呢，有机会攻破并且得分，可是 Joe Hart 在极限状态下的出色发挥，一次又一次的守住了这个他们球队的大门。最后两边呢就0-0，互得一分的积分，平手来结束这场比赛。接下来同样是令人关注的比赛，来自切尔西，他们对上了联赛目前是前段班的西汉姆联队。这样的球队呢，当然切尔西现在的低迷的状态让他们极力想要抢得这场的胜利，可是呢好运似乎不是站在他们这一边了。首先上半场他们重要的防守中场大将 Matic 竟然在上半场快结束前就领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所以切尔西就只能在剩下的比赛当中以十人来应战。而到上半场结束前，切尔西的两名助教呢因为向裁判的过于激烈的抗议，所以被请上了看台，罚上看台，无法进入球场来协助比赛。但是糟糕的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他们的总教练穆尼尼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因为在球员走道向裁判表达他的不满情绪，所以他同样也被请上看台。因此下半场切尔西可以说是家里没有大人的状态之下，两名助理教练跟总教练都被请上了看台。不过球员并没有就这样放弃比赛，他们在下半场呢一度将比分追成1-1平手，可是到最后他们仍然在第79分钟的时候被安迪卡若这个铁锤帮西汉姆联的这个前锋呢顶进致命的一击，最后他们就1-2输了这场比赛。因此赛后也有更多人讨论究竟穆尼尼奥什么时候会被解雇，这样的传闻呢始终都不曾停止。当然在这赛季到目前为止糟糕的成绩呢让他的帅位是岌岌可危， 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球员们都还是很挺这位总教练，因此他们只要能够找回上赛季的胜利方程式的话，这赛季还是大有可为的。我们也一起期待他们接下来能够有更好的发挥咯。接下来是刚刚才换下总教练的利物浦，换上了这个德甲的名帅克洛普之后呢，利物浦呢这一轮的比赛再度踢和，不过他们对手呢其实也并不是弱旅，而是南安普顿。在克洛普来到利物浦之后的两场比赛，分别要对上前段班的热刺以及南安普顿，其实并不是一个太小的压力。当然呢，他让球队的表现上也并没有太糟糕。通常来到一个新球队之后，总教练都需要花上一段时间去整理这支球队，将它打造成为属于自己的风格。对于克洛普来说呢，他也曾经说过至少需要六周才能够让整个球队开始渐渐有他期待的形状。目前呢是第二周，球队也正在往好的方向前进，因此这赛季利物浦究竟能够改变到什么样的程度，克洛普他那样善于跑位，强调跑动还有彼此传球高速压迫了这样的战术打法，相信在英超联赛当中呢会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内容咯。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人称铁锤一帮的西汉姆联，在本赛季到目前为止他们六胜两平两负，积了20分，排在联赛的第三位。本轮他们战胜切尔西之后，球迷们整理出了一个有趣的数据哦，这六场胜利当中竟然有四场是战胜了英超的豪门球队，这当中包括曼城、阿森纳、切尔西以及利物浦，这些强权球队竟然都败倒在西汉姆联的手下。而更有趣的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唯二的两场败场都是输给这赛季才升上英超的升班马球队，因此大家就称呼他们是典型的劫富济贫。所以劫富济贫就是呢，遇上强权球队的时候往往都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来战胜他们，而遇上弱旅的时候呢，却又莫名其妙的会输掉比赛。西汉姆联这赛季到目前为止的发挥就是非常典型的劫富济贫啊。不过讲到劫富济贫，有一个更有趣的就是上赛季的西甲。西甲呢有一支球队叫做皇家社会，这支球队在上赛季在主场竟然战胜了西班牙的三支强队，分别是皇家马德里、马德里竞技还有巴塞隆纳。他们在主场呢居然可以战胜这三支球队。通常这一类劫富济贫的行为就让人想到像是西洋的罗宾汉、台湾的廖天丁等等这一类不得不落草为寇的英雄好汉。由于他们都出生于一些地下组织，所以在上赛季球迷们就给皇家社会取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称他们为皇家黑社会，典型的劫富济贫球队。一改到皇家黑社会这个名称之后，好像他们的劫富济贫就变得有点理所当然，而且变得非常的酷炫，对吧？好啦，有趣的新闻内容我们先稍微再休息一下，听几首好歌，回来之后继续黄金时代。欢迎回到黄金时代，我是 RJ 放，在本段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足球新闻。首先是上周的英格兰乙级联赛，英格兰乙级联赛上周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画面，就是球迷临时呢来顶替裁判工作，原因是因为原本的主审在比赛当中受伤了，必须要换下场，这时候由场边的第四裁判上场担任主审的工作。可是呢，仍然需要一位场边的第四裁判来进行换人啊、记录等等的这些执法工作。可是，乙级联赛呢，毕竟不是太大型的联赛，所以人力上面也是比较缺乏的。所以球队呢，就在场中放送广播，希望呢有裁判经验的球迷朋友能够赶紧的到大会这边来协助。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位球迷，他拥有英格兰第七级别的联赛裁判证，所以呢对他来说担任这个第四级别的这个第四主审工作是绰绰有余能够胜任的。因此呢这场比赛就在一位球迷的协助之下完成了第四裁判的工作，其实相当有趣的，对他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经验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甲级联赛的消息。上一轮德甲联赛最重要的消息莫过于是拜仁慕尼黑的第1000场胜利，当然呢最后他们不负众望的拿下他们1000场胜利，由于是在主场的关系，所以他们也能够大肆庆祝一番。 一千场的胜利，这在各大联赛都是相当不简单的一个数据啊，在德甲呢更是史上第一。拜仁慕尼黑在罗本复出的状况之下呢，他们4-0大胜了科隆队，来拿下历史上别具意义的第一千场胜利。而最近德甲也发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哦，中游球队霍芬海姆，他们在临时更换了他们的主教练之后，同时也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就是从下赛季明年的7月1日起，他们的正式教练就是来自 U19 T 队的总教练28岁的 Julian Nagelsmann， 他会出任霍芬海姆的总教练。这会是，如果真的成真的话，就是德国甲级联赛历史上最年轻的总教练，他只有28岁。其实他在选手生涯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他的年纪甚至会比队上的球员当中呢有4名球员年纪还要小。这名少帅究竟能够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化学变化，还有他能不能够胜任这支德甲中游球队的总教练这一个职务呢，也是很多人都很期待的。那当然到明年的赛季开始为止呢，他还有7到8个月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准备，相信这个球会对他的期待呢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也会是到时脍炙人口的一个话题啦。28岁的少帅，相信这个决定对于 Julian 本人还有球队的管理阶层来说都是一项创举哦。究竟这位总教练能不能够给球队带来更好的成绩呢，在下赛季呢大家就能够明白啦。我们也非常期待下赛季来到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阿杰放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新闻，就是在上个礼拜阿杰放前往韩国参加了所谓的中日韩三国的教会杯足球交流比赛，场面是非常的温馨，而且比赛内容也非常的精彩。实际上的比赛内容如何呢，在进一段音乐之后回来就跟大家分享，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来 RJ Radio， 我是 RJ 放，在本段节目要跟大家分享 RJ 放上个礼拜到韩国参与的台日韩三国的足球教会杯交流比赛。这项比赛呢，其实源自于我们一直跟大家提过的总会长牧师所提倡的和平足球的运动精神，当然不只限于足球了。许多的运动场上也是需要这种公平竞赛、公平竞争的这种精神。而我们特别呢，因为是都是喜欢足球的这些弟兄们所组成的球队，特别去到韩国呢进行所谓的交流比赛。台湾这边也有许多教会妹的弟兄呢一起参与这项大型的重要比赛。日本方面当然也派出2支球队参与。由于是在韩国进行，所以地主韩国呢也是以着教会别为单位派出了许多的队伍，总共呢将近有40-50支队伍在一天当中要跑完所有的比赛。当然比赛会按照球队的等级来分向各样的层级进行比赛，可是呢重点还是在于彼此之间的交流，因此比赛的长度并不会太长，一场比赛大概只有20分钟。在这20分钟当中呢除了球员们可以更尽全力的来发挥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不同国度同样都是教会的弟兄们有着不一样的特质，有着不一样的特色，但不论我们所说的语言或者是我们的文化都有所不同，可是我们都同样进行着和平足球的精神，如此啊在场上进行比赛。那么究竟和平足球所提倡的精神是什么样的精神呢，我们如果只是单纯的用说的话也许很难体会，因此在比赛场上就是我们实践的最好的机会了。虽然是教会内部的交流比赛，可是球员们的水准呢可是一点都不含糊哦。这里面的球队特别是日本跟韩国更是有许多原本是高中大学等级的校队选手。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在韩国或日本他们的足球水准当然领先这个亚洲是非常多的，那么他们即使只是派出大学或者是高中校队的这些选手当然有些已经不是现役选手了，在过去呢至少他们都是出身选手的学校球队，他们都有着不落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呢，不管他们的实力如何，他们都遵守着和平足球的精神。这样的和平足球并不是只是属于弱者的足球哦，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是能够有能力有着更强的对抗以及碰撞，可是呢他们会了解到彼此并不是为了胜负而来，所以呢在 面对这种很有可能让对方受伤的状况之下，他宁愿选择不要这么做，而保护彼此的安全，并且让比赛可以更和平的进行，这是很重要的。当然，所谓的和平不只是局限于这个场面上的和平哦，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的根源。大家都知道，不论是日本跟韩国，或者是台湾跟韩国，在台日韩呢这三国当中，一直有着所谓的历史情节可能是侵略，或者是这些战争，或者是这些占领日据时代啊等等的，有着这些历史背景因素的重要之下，所以一般民间呢，他们彼此的仇视或者是各种反抗的情绪，多少啊还留到了现代，还是能够常常听见或看见。所以就我们的经验，在过往的国际赛事上，我们只要是彼此对上，是不是都一定会非常激烈的、非常激情的来进行比赛内容？像是台湾对上韩国，就有这样所谓的，特别是世仇的情节啊。而韩国对上日本，也是常常同仇敌忾的来抵抗这个抵御外侮的感觉。可是呢，在这次所进行的教会杯比赛当中，台日韩三国却是非常亲密的，彼此非常和平的，而且非常喜悦开心来进行比赛内容。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是在教会内学习的关系啊，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彼此在运动场上和平的竞争，全力以赴一直奔跑到最后，也是运动赛事本身所要传达的一项很重要的讯息啊。我们看到奥运啊，或者是世界各种世界杯，不管是棒球、篮球，各种重大比赛常常都有强调和平的一面。特别的是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如果你想要取得冠军的话，除了要拥有很好的团队默契以及技术之外，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遵守着和平足球的运动精神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年的冠军是来自于首尔的一支教会队伍，在去年他们也是冠军，不过呢在这届比赛当中，他们其实遇上了许多的强敌啊，特别是来自于光州的教会球队啊，像是或者是日本的教会球队，这些球队里面都有着许多非常优秀的选手出身的球员。在面对这些选手的时候呢，这支教会球队其实也非常努力的来进行比赛，甚至有些时候处于弱势，可是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就不择手段的要赢得胜利，反而呢他们更努力的、更和平的进行比赛，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比赛内容当中呢，比起别的球队，他们更少发生这种肢体碰撞的犯规，或者是铲球啊等等的这种比较激烈的手段来阻止对方进攻。虽然这样做很有可能让他们失去胜利的机会啊，或者是会让他们踢球踢得更辛苦，因为你可能必须要花上2到3倍的力气才能够守下一个强烈的进攻。可是呢，就算是这样，他们还是努力的坚持到了最后。因此，今年他们再次蝉联了这个交流比赛的冠军。其实对于许多参赛的球员或者场边观众来说，看到这样的队伍夺得冠军其实是相当开心的，因为比起其他的状态之下，这支队伍更努力的持守着和平足球的精神，让这样的队伍夺冠也才是这次大会的真正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和平的文化。这样的比赛当然不仅止于在韩国举行，其实台湾每年的4月也有教会会举行这一种宣扬文化、宣扬和平为主的足球比赛。如果你有兴趣更进一步的了解的话，欢迎来到节目的留言板 RJ 范，会一一的为各位更多的说明哦。我们再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就有黄金时代最棒的独家智慧足球语录要跟大家分享，马上回来。欢迎回来 RJ Radio， 现在是黄金时代，我是 RJ 放。在节目的最后就要跟大家分享专属于黄金时代的独家智慧语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智慧语录同样来自于我们的总会长牧师。这里提到的是呢，智慧会让人将现实和未来捆在一起衡量，如此正确的判断后，正确的行动。智慧会让人将现实跟未来捆在一起衡量，如此正确的判断后，正确的行动。不知道各位呢，怎么样思考所谓的智慧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意思呢？也许我们从小到大呢，都在学校当中呢，度过了非常多的时间，至少有10几年到20年的时间，我们人的一生，会在学校当中度过。 但是学习这件事情并不只局限在学校，也并不是只有在学校才能够进行学习。学习当然从我们身边经历的许多事情，生活周遭每天经历的人事物，都可以从中学习到许多的事情。这也是神创造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的一种本意，让我们从万物当中呢彼此互相效力。而对于在台湾的许多学子们来说啊，学习其实一件相当辛苦的事情。一讲到关于学习，可能大家都会非常的头痛，因为呢过往的模式以及经验可能告诉我们，在学校当中的学习都是非常痛苦。虽然那段时间是青涩的记忆，也是非常无忧无虑的年代，可是单凭看到学习的话，都是必须要下苦功，甚至有些枯燥乏味。但是这些学习如果能够有效的转化成为我们人生的智慧的话，那么这样的学习，这样的辛苦其实是相当有意义的。RJ Fang认为，所谓的智慧呢，就是让人们知道该在什么样的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以及知道如何去做。拥有这样了解的人呢，就是智慧。可是这样的所谓的智慧要如何去取得，要如何去学习呢？我们能够从书中学习，当然也够从我们生活万物当中学习，在足球场上也特别的能够学习哦。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有些球员他的足球智商非常的高，他非常有天赋，非常有资质。这样的天赋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往往就指着他在处理着每一个球的细节方面，有跟平常选手有怎么样的不同。有的时候可能是他出生的体能条件让他可以去用一些困难的动作来处理好一个球，可是呢，更多时候这些选手事先所做的预判以及他的推测预测，让他能够成功的在各种状况之下有正确以及非常惊人非常好的反应以及非常好的处理，所以我们会说他拥有很好的足球智商。因此就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语录一样哦，所谓的智慧会让人家将现在的状况还有未来的状况捆在一起衡量之后，再来正确的判断，并且也要正确的行动。因此我们不能只是看着现实就下决定哦，也要想到未来。在足球场上很会踢球的人呢、啊，往往也是很会预测的人，因为很会预测，所以他的行动看起来好像总是比人家快，实际上呢，是因为他先预测的关系。所以预测之后也能够正确的判断，正确的行动。足球场上是这样，当然人生也是这样了。我们常常告诉大家这样的智慧语录，希望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使用，如此翻转自己的生活，翻转自己的命运。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判断一些事情的时候，做一些取舍跟选择的时候，希望大家试着也想想看看自己的未来，自己百年的人生，甚至是死后的世界。如果我们想着这些来行动的话，也许我们所做的许多的选择都会跟现在有所不同哦。在这些选择决定的当下，你是否有想到未来呢？或者是想到自己将来有可能成功的模样呢？如果有的话，我们的判断也许在未来呢就不会让我们自己留下遗憾哦。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句非常棒的语录，也让大家可以再一次的思考，究竟何谓智慧，何谓成功，以及自己的未来该如何决定呢？如果你有正在思考还没办法决定的事情，希望各位呢也多看看未来以及现实的各种状况之后，再下正确的判断，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正确的行动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很高兴大家呢能够持续的收听 RJ Radio 的黄金时代。当然 RJ Radio 也有许多非常精彩的好节目等着大家来收听哦。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来到留言板与我们更多的讨论各种节目的内容。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留言板留言，希望大家喜欢的话也在 Facebook 或者是各种社群网站上面为我们多多的分享我们节目，RJ Fang呢会非常感谢你的。感谢大家的收听，这周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我们下周见咯，拜拜。